憲章咧係一份法律嘅文件，但登山寶訓咧唔係一份法律嘅文件，裡面冇規條話你要點樣做點樣做。我相信登山寶訓咧可以話係天國子民嘅國民教育基礎課程啊！我希望大家記得我曾經指出咧喺八福裡面其實好強調關係嘅。里面有好几次提到我们信了耶稣进入天国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得见上帝，又得到上帝的安慰。这些福都是我们跟上帝有了亲密关系之后才会有的。然后呢其他的福呢就是要跟其他的人都有好的关系。例如我们要用仁慈去对待其他人，又要促进和平。咁讲完八福之后咧，耶稣仲讲咗两样好重要嘅嘢噶。第一咧就是、天国人嘅身份就系世界嘅光。第二咧就话我哋喺世界上面，我哋应该遵行上帝嘅律法。咁加上八福啦，一共有十点，系类同摩西嘅十诫。然之后喺第五章其余嘅章节21-48就教导天国人咧要点样同不同嘅人。不同的人去建立关系，是由亲人开始，在屋企开始，你的兄弟开始，一直讲到你怎样去跟敌人相处。那个方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控制自己的脾气啦，改变我们的思想啦，我们做人要有诚信啦，不要寻求报复，我们要效法和完成天父做人的意义，一切以爱为原则。从这个角度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马太不是随随便便地将耶稣基督的教训要想起什么就写下、随便地凑在一起，而是将八福的精髓是应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而在第六章呢，他就教导天国人要怎样去跟上帝建立关系。6:1-18是犹太教里面最重视的宗教行为，就是包括禁食祷告同埋施舍。这些行为绝对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还动机一定要是正确，不要为了沽名钓誉来到去做那些事情博上帝的欢心，不是这样的。6:18-34就强调积财的问题，其实个重点是教导天国人相信上帝，还要重视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因此第六章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和上帝建立关系，第五章是和人建立关系。然后7:1-12今天讲的了，在7:1-12里面呢又翻转头讲返我哋同别人嘅关系啦。咁我好简单咁嚟到讲讲同埋解释其中一啲两节比较难理解嘅经文。然之后呢就会再睇耶稣向我哋提出嘅挑战。要选择一条意想不到嘅路径啊。先讲7:1-6，嗰度呢係教导我哋呢唔好去随便评断人。评断这个字呢其实呢是法律上的用词来的，是带有审判的意思的。我们不要随便评断人呢，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去鼓励人或者勉励人的。不过呢我们做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留心看7:5，他说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即是说，如果假如我们觉得自己眼中是已经没有了大梁木，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劝戒别人了。但我们做的时候仍然要小心的，要留意别人呢，对方是不是有信服或者好学的心。不要将宝贵的福音或者圣经的道理呢随随便便地调去给那些未曾预备好的人。我相信这个就是第六节的意思，第六节比较难了解的。第六节是说我们虽然不应该随便去评断人，但是也要有智慧去到判断。 将好的东西要给合适的人。假如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行为上真是有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不要随便地掉或者向他抛圣经，而是要小心找一些合适的时间、地点、方法，慎重祈祷之后才去跟对方说，否则呢可能会弄巧反拙的。在七章七至十二节呢，就教导我们要尽力去帮助别人了，尤其是七章十二节了、就是在第七节和第十一节的结论来的。所以呢就不要误会，以为耶稣说呢我们的上帝有求必应的、你祈求得着的了，寻找寻见了这样。当然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们向他祈求那些是对我们有益的，上帝真的又一定会给我们。所以在九至十一节，耶稣用了一个父亲是会答应儿子的祈求做比喻，是鼓励所有的天国人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呢，都要带着乐意施恩的态度去帮助那些要求我们帮助的人。正如十二节所说，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就得怎样待别人。这个就是摩西法律和先知教训的真义。摩西法律和先知的教训呢，其实可以总结为是爱上帝和爱人嘛。爱呢就是超越法律和规则的。比如说一般的情况，我们在澳洲做什么都要排队嘛，你就算去给钱都要排队嘛，是吧？但假如有些人有急事要求我们呢，可不可以让给我先呢，打尖的啫，但他不是硬硬来的，他是是这样跟你说的。咁如果我哋真係做得到嘅，咪俾人哋先咯、我哋要效法上帝對我哋嘅慈愛嚟到去幫助別人啊！因為咧，我哋得救係本乎恩啊！我哋都要用恩典嚟到去同人哋相處。好啦，咁我哋會詳細思想十三節至二十七節，主耶穌俾我哋挑戰同埋提醒。喺第十三同埋第十四节咧，主耶稣讲完咗天国人嘅生命方向、生活原则、与人相处嘅秘诀之后咧，就挑战啲门徒咧要走窄路啊！呢两节经文好明显嘅话俾我哋听，窄门咧系通向永生，宽门咧就通向灭亡或者地狱啦，系咪？呢个挑战咧真系令人有啲意想不到。主耶稣在七至十二节那段呢是提到呢说敲门就会给你们开门，那就好像没有明明地讲到究竟他那个敲是敲哪一家人的门呢。不过从文理看上来呢，那道门呢应该是指天国的门，门就只是一扇并且是窄门、想下想下的时候呢，这个这样的讲法呢似乎跟五章三节有些矛盾的。五章三节讲到我们成为天国子民是很简单的嘛，你只要承认就得了，承认自己灵性破产就得了。但现在不是、这里说要进窄门、那为什么呢？还说、这道门是又窄路又难、其实主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呢，真的不是廉价福音，不是发财福音或者成功福音，而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的用我们的生命去跟随主耶稣的福音。很多很多异教徒就会认为没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已，要去天国你就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一贯道都可以、他们认为去天国都应该有很多条的道路。但这个这嘅推理讲法呢，其实有些不合逻辑的。我要了解为什么 西人的言语里面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因为其实在罗马兴盛的时期呢，他们是在欧洲呢是建立很多好的道路，兵不打仗的时候就要起路的了。那为什么要起路？其实是方便行军，等他的军队哗啦声可以从东去西快快脆脆，有什么事件发生即刻派军队可以去到镇压的。当然后来也都方便了通商， 但是天国就不是罗马嘛，是不是？你去罗马可能很多条路，去天国就只有一条路，只能够是靠相信主耶稣，故此个门是很窄的，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去到的。相信了主耶稣之后呢，主耶稣其实没有应许我们说人生路是很容易的。这里还提醒我们，人生路呢信了主耶稣之后可能 很难走的、哦。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跟随他的门徒啊，很多是会死于非命的，要殉道。师徒呢，有些人呢是、被人倒钉十字架而死，被罗马皇帝杀的。在现代又怎样呢？其实在现代呢，如果有人真的信耶稣，很多人都不容易的。尤其是比如说生活在回教地区的人，他们的要信主啊，分分钟要断六亲的，家人都不会理解他们，甚至乎要迫害他们的。社区也都会拒绝他们，有些人呢真的甚至被家人杀的。在西方自由社会会不会好些呢？会好一点、啊、但是呢，其实耶稣的要求都是很大的、哦、要我们呢是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今天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呢，我们要与物质主义、自我主义这些潮流来到去搏斗，还要抗拒各种的试探和引诱。这条路不易走的，我们真的要靠上帝加能赐力，我们才可以走下去。那门是象征什么呢？我相信门在这里呢是会象征假先知或者是教师，因为在十五节就提到了要提防假先知。我们要怎样判断真假先知呢？其实呢，耶稣教埋我们了，要看他们的行为啊。讲完了怎样辨认先知或者老师之后呢，21节至23节呢亦都真的意想不到。那里说呢，不是每一个称呼耶稣的人都一定会、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呢都一定会入得到天国的、哦。又好像跟五章三节有些矛盾了、五章三节就承认就得了嘛，现在又说不是了、哦。有些人口里会称，哎，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都奉你的名赶鬼啊，甚至乎呢行许多奇迹咩咁样。很可惜，23节耶稣会对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走开吧。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意想不到呢？咁努力为主工作嘅人，哇，到头来入唔到天国嘅。我谂个关键就喺认识嗰度啊。一般嚟讲，喺圣经中讲到嘅认识，都系指关系上嘅认识。你要同上帝有关系，唔只系知识上嘅认识。比如我话，哎，我知道而家澳洲总理咧叫 Scott Morrison， 我知道啊，我都认识呢个事实噶。但我跟他没有什么个人化的关系。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所有异端都一定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他们都会奉主的名去传信息，甚至乎行神迹。但那些异端的教师没有跟上帝有个人化的关系，所以到最后的时间，主耶稣会判决他们入不到天堂。哇，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人开始有点害怕啊？哇，死了，哇，我究竟入不入到天堂的啊？余牧师，你告诉我信耶稣又入天堂啊？哇，现在你又说，哇，好害怕啊。不用害怕，入到的啊。我们怎样可以有把握入得到呢？24节至27节就告诉我们了，那里是一个很关键的教导来的。他那里呢，主要是说教导啊，我们听到耶稣的话的人啊，有实行的，我们就可以稳如磐石，不必忧虑入不到天堂。很简单的啊，我们要听了之后 实行耶稣的说话，那我们就可以稳如磐石。马太给我们两个选择来到结束登山宝训的教导，其实都是效法摩西的。摩西呢临尾的时候呢，他讲完道都有这样的提醒，他说我在此时此地郑重地警告你们，你们一定灭亡的，现在我呼唤天地来作证，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选择生命吧，选择生命吧。主耶稣将登山宝训在这里结束呢，都是有这个意思。你要选择生命吧，你要选择生命，你要听了耶稣的说话，你要去实行，那我们就会稳如磐石，一定可以入到天堂。弟兄姊妹，耶稣的教导就是权威，所以第七章最后那里提到权威。我们不要相信在生命中做过一次决志祈祷，就好像拿了免死金牌那样，永远保证得救。登山宝训的结束是说，我们一次承认自己灵性破产，只不过是入门而已。耶稣那句话不会错的，你承认灵性破产呢，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但你入门而已。我们要认真实行天父的旨意，同埋按住耶稣嘅说话去实行，我哋先至可以稳如磐石，先至唔会去到天堂嘅时候先至出乎意料俾耶稣赶走啊！有冇一齐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赐天上嘅福气俾我哋，藉着主耶稣嘅登山宝训再次提醒我哋，我哋喺生活上要好好遵行主耶稣嘅教导。为主耶稣作世上的盐和光，感谢你过去20年让我们可以一同在这里学习圣经的真理，求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努力不懈地持守真理，尤其是爱你和爱其他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